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延续马太福音的每一个的主题。主耶稣已经宣告了有关于登山宝训的这些教导。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后，主耶稣就连续的行了十二个神迹，主要的就是彰显主耶稣自己他有超然的从上面来的权柄和能力。今天我们要看第十章里面，看到主耶稣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就差派他们到以色列各地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些被差派出去的门徒，他们不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是做福音的先锋，不是的，他们是被差传出去，他们是门徒，要做福音的跟随者。他们相信了福音，他们要去传福音。主耶稣就赐给他们有行神迹的能力，这样才会使人信任，是一个凭据，所以他们自己并不是像施洗约翰他的身份做福音的先锋。你有没有注意到施洗约翰他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名称本来是门徒，他是做徒弟的，做学习的，现在他们变成什么？变成使徒，是耶稣的使徒，他们是奉主差遣的人出去传道。所以我们开始查考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主耶稣已经把权柄赐给这些门徒的，使他们可以去完成主耶稣所吩咐给他们的使命，而且他们可以在耶稣所指定的地方做他们该做的工。在这一章里面，不是针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说的，这一章是特别指到主耶稣赐给门徒们这些使徒们的特殊的使命，并且针对在当时他们那个时候的状况，是适合在他们当时的状况，这样子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才能够了解第十章这个经文的最主要的意义是在哪里。现在我们要开始看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传扬天国的福音。在旧约的先知们，旧约的先知们，他们所预言的那位弥撒亚，那位救世主，他也是大有能力的，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大有能力的这个弥撒亚，他的大有能力就是他的凭据，主耶稣大有能力。当这些门徒从主耶稣得到能力之后，得到权柄之后，他们就不再称为只是门徒，他们被称为使徒，因为他们有主耶稣赐给他们的能力。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德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我们接着看第五第六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如果你想从这一章里面，这一章经文里面呢，找到你自己个人的侍奉的方向的话，你会把自己 宁可能会把自己啊只局限在以色列国啊这个地方，以色列国的地方，因为这里所指的这段经文所指的是指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他们要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个里面去。很明显的，这段经文并不是把我们也包含在这个里面。神差遣我们是传福音，传行我们今天大家去传福音的那个经文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神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的经文。他说，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要注意，我们所传福音的范围是包括了撒玛利亚，并且什么？直到地极。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他派他12个使徒出去，并没有让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也没有叫他们进到外邦人的地区，只吩咐他们要在以色列迷失的羊群那里向他们传天国的道。这个你要了解。接着我们看第七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12个使徒所传讲的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这个天国近了，这个近了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说天国的君王已经在这里了，天国的君王就是在他们当中，就在他们当中。在19世纪，就是大英帝国的时期啊，那些基督教国家啊，基督教国家都弥漫着一种所谓的乐观主义，他们很乐观。在当时那些基督教圈子里面的许多的不同的宗派，他们在那个时候都认为天国就要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啊，这种想法，天国就要在地上建立了。所以所有的宗派啊，他们那个时候都认为说，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从神来的使命或者意向，或者有目标，就是说他们要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但是教会并没有从神来的命令说这个使命，说要把天国建立在地上，因为只有当主耶稣从天上再降临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他会把他的国天国建立在地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他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已经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把主耶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各地。所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建立天国啊，是主耶稣他要来建立这国，不是属于我们的事，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当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天国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心里面。在这一章啊，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这个时候亲自的差派12个使徒出去，就好像主耶稣他是被天父差派到世界上来的一样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一节，第八节，第八节啊，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好，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了。现在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如果现在你自己想要去做使徒们所要做的事情的话啊，那么你应该有把这四种的事情都能够做，你有能力做得成吗？把四种啊，这四种：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啊。所以你能够把这四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吗？包括你有能力叫死人复活吗？当然，很明显的，这些经文哈，只是适用在当时的哈，当时的状况，在当时的地方啊，当时的地方，那个时候啊，很好笑的就是啊，今天有人他们竟然哈引用了啊这个经文第八节啊，这个经文说作为他们自己的工作跟使命，传福音的使命，而且他们常常是什么忽略了第八节的整个的经文，第八节所教导的啊，比如说说第八节下半节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啊也要白白的舍去啊。至少哈，我自己从没有听过说他们曾经哦有按着这一节经文这么做啊。那么 按照圣经啊所教导我们的哈，啊，就是说你事实上他们也应该把这个经文结合在一起去做才对，对不对？既然你说你啊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你把每一样事情都做出来呀，啊，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啊，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啊，这句话，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在前一阵子啊，我曾经啊建议所谓的啊那些神医啊，就是什么信心医病的，他们最好去到医院里面工作，很多大医院他们可以去那边工作，因为在医院里面最需要就是这种人。但是很有趣的，这些所谓神医哦，信心医病，他们都没有去医院去找工作，他们最喜欢的哦，也许我这样说，喜欢去到可以取得直接啊，容易取得奉献的地方。很明显的啊，这里所教导的啊，我们必须要按当时的状况，按照圣经里面所指的是什么，就是当时的状况来解释啊，这个经文啊，这个第十章八节这个经文是要按照当时的状况，在主耶稣他三年的公开传道的事工当中，主耶稣所教导的也是只是当时是有当时性的，是暂时，就在那个时候他所要做的事情，同时也是指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末期的他所要做的事工啊。接着我们啊做参考，我们来看啊，看按照路加福音22:35-36，路加福音22:35-36啊，这两个35、36节，路加福音22，主耶稣对使徒们所指示的啊，耶稣在那个时候对门徒所指示的，对使徒们所指示的，就跟先前的指示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35-36，路加福音啊，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银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我们有看啊，再举个例子说，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4，哥林多前书9:14，保罗也这样写着，主也是这样的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保罗这样啊，哥林多前书9:14，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使徒保罗他在这个段经文里面，他用了整章的经文解释有关于这一方面啊，这一方面啊，一个传道人该怎么做的事情啊，整章来解释这个问题。在今天，神当然也希望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要支持啊传福音的事工。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如果你认为一定要用马太福音10:8啊，马太福音10:8这个经文作为你传福音事工的一个指引的话，那么你应该把这个整节经文啊，上下的经文啊，通通包含在你的侍奉当中啊。啊，我这样说啊，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刻意的要找这些人的麻烦啊，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帮助我们大家必须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啊，以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这段经文，应该有正式的态度方法来解释圣经，不能够胡乱解释圣经啊，这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接着我们请大家看啊，主耶稣要派他的门徒，就是使徒出去传道去了，在这里耶稣同时也加上一些新的一些指示啊，就在第十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哎，这段经文可能并不太适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吧，对于一个远道来的啊，这个传道人从远道来的，我想他去住哪里的，最好是住在旅馆最方便，而不是要打搅啊信徒，让他们忙得很，这样就免得造成他们啊这些信徒啊 增加他们的困扰，增加他们的负担。我知道哈，有些地方他们有所谓的传道人招待所啊，我觉得哎，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对传道人也很方便哦。所以我们在今天啊，我不认为主耶稣会要我们啊每一个人哈啊去见到人啊，见到人，如果有人要来一个地方住的话，传道人要到地方住的话，见到人就问说，哎，谁是这个城里面最有钱的人啊？啊，谁是最好的基督徒啊？啊，然后就是你就去敲他家的门说，啊，看呐、啊，我来了，让我哈、啊、在这里再一次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主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呢？啊，就是只是适用，有一些是只适用当时的状况啊，是有地区性的，也是有时代性的，一定是按照那个时候他们的习惯或者适用于当时的时候。那么那些说法，我在强调说那些做法只适合于在耶稣那三年他传道事工上用在那个时候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啊，我在强调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式啊，就是已经解经的方式来了解来解释经文啊。接着我们请看以下啊，12节13节，马太福音第十章12-13节，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所说那个家当然不是指那个房子，家不是指那个房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里面的人，这家里面的人啊。14节，我们看14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今天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不可以啊，不可能啊，不可也不必要这样做，这也不是我们现代传道人应当有的做法，应该有的态度。当我自己啊离开啊，或者到一个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啊，我从来不会说啊，我离开那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好好招待我，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在地上，我也不会说那个跟别人说、啊、那个城市让我很不舒服，我不会这样说啊，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主耶稣他所指的那个做法一定是属于他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很特别的状况之下哦，他要他们这样做。现在我们来看第15节啊，接着我们看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好、哦，这是马太福音哦，下一章的时候哈，啊，下一章讲到引用这句话哈，我们那个时候会看到啊，这些城镇啊，这些地方啊，城镇在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会遭遇到啊什么样的结果啊？这是下一章我们再来分享哈。啊，现在我们看第十六节，接着看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耶稣向门徒解释当地的情况之后啊，他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啊做见证啊。那么这些做见证的原则是非常的好啊，对当时却是很适用，也许对我们现在啊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我们在这个时代啊，神的儿女必须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如果你们单有一种、两种的一种，那就会啊，你遇到大麻烦的。我遇到有一些人啊，他们灵巧，却是像蛇啊，他们很聪明，但是却没有驯良像鸽子啊。用一般人的话来说啊，你就会出问题，你这个人就会出问题的。我也认识一些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哎，他们却是驯良像鸽子，他们一点也不灵巧啊，一点巧啊，当然啊，只像蛇一样的灵巧哦，是很危险的。同样的，只有像鸽子那样，你也会遇到麻烦啊。所以我们需要 两种的特质结合起来。我们看接着看第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我从来没有在会堂里面被鞭打过我没有受过这种鞭打的刑但是我曾经在一些教会里面曾经被人家用话语来攻击我，只有这样而已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就继续刚才那十七节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经文讲到当代属主耶稣的人，他们受过这样的遭遇同样在未来的日子教会也会受到这种的待遇接着我们看第十九二十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在你里头说的。我相信这些经文应用在那些当时他们正在做传道事工的时候，他们被逮捕的人，那他们没有机会做辩解，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已经被抓去了，他们不需要预备怎么回答因为神会在那个时候赐下适当的言语给他们如果今天我们也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也不必担忧什么因为神一定会把该说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指到那些当时的状况，可是今天的传道人如果他要去准备来讲道他就不能够在讲台上没有好好在之前没有好好的预备就上讲台随便的我说随便的就讲他用引用这句经文其实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讲信息的时候要好好的做准备，不可以用这个经文来作为偷懒或者不用心的一个借口，真是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圣灵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们这个是误解的误用的这节经文的意思。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把人分别出来，就是分离，把人分别出来，而不是说把人联合在一起。像这样一个当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了，那其他家庭的成员还没有信主，结果他们就这个信主的会等于像说被孤立起来的等于说隔离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也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接着我们来看接着看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句经文说出了一个很安慰人的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一直持守这样这个原则最后那三年直到他工作的结束。同样的在我们看后来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后来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三节他也提过这个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像我们忍耐到底，这个经文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大灾难来临的那个时期神会保守凡事属于他的人我们要让时候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再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好，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马太福音，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以色列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主耶稣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呢？不是指走遍全世界，就是指当时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城市人子就到了。 这个就是说主耶稣他自己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日子。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包含了以色列所有的城市，对我们来说啊，当然是不太容易懂啊，因为主耶稣已经走遍了全以色列的地方，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传道，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也各有不同啊。在马太福音16:13，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门徒也给了不同的答案啊。所以每个人对主耶稣的观点有时都看法的不一样。直到今天，主耶稣仍然是一个受到争议的人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啊！欢迎你继续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对你的灵命、对你圣经的知识教导，一定有更多的帮助啊！愿神祝福你啊！欢迎你来信啊，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啊，麦基牧师收啊！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